克雷格·吉纳博士《使徒行传》第15讲《使徒行传》13-15章 Copyright 2024克雷格·吉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克雷格·吉纳博士在教导使徒行传。这是第15节《使徒行传》第13章至第15章。上节课我们介绍了《使徒行传》第13章中保罗的讲道，以及他在皮西底安提阿会堂里的讲道。现在我们实际上要看看演讲的一些特点，只是非常简单的介绍其中的一些特点。正如斯提凡的演讲一样，这将是一次经文解释，展示以色列的整个历史如何应验并指向耶稣的来临。这将是意义重大的。请记住，在路加福音第24章中，耶稣正在向格留巴和其他前往以马忤斯路上的人讲述圣经，阐述他自己的使命。后来在路加福音第24章中，他向所有门徒解释他的使命，圣经如何谈论他的死亡和复活，以及他们向万民宣扬好消息的使命。你说，好吧，我希望我当时也在场。他所说的经文是什么？我想路加不必在路加福音第24章告诉我们，因为使徒行传中的一些演讲已经为我们充实了。一些样本是什么？哪些方法使我们能够看到耶稣在旧约中？在第13章第17至19节中，他谈到了450年。也就是说，如果将所有数字相加而不允许重叠。从历史上看，可能有重叠，但他只是顺应了文本。他正在与不懂考古学之类的文字人士交谈，而他也不会知道这些。第13章27至29节，那些定耶稣罪的人这样做，正应验了圣经。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路加福音使徒行传中我们经常看到的主题。你已经在第二章第23节中看到了，他们处决了耶稣。他们利用了不敬虔的人，这些外邦人的手，但这是实现上帝预定的计划。因此上帝是如此的至高无上，以至于他甚至可以通过人类的不服从来实现他的目的和计划。他们的意思是邪恶的，但上帝的意思是好的。有时他会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样做。人们会存恶意做事，但神有一个目的，他可以使事情行善。这并不像上帝告诉他们去做坏事，而是上帝有他的方式让事物为我们永恒的好处而工作。甚至在我们的一生中，上帝也经常为我们做一些好事，尽管我们当时并不总是看到他，但是他是值得信赖的。因此他们应验了圣经对他的谴责，特别是路加可能想到了以赛亚书第53章，这在使徒行传第8章中被引用。还有正义受难者的诗篇，如诗篇22篇和诗篇69篇。这些诗篇在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都被引用。在 13:33 分中，他引用了诗篇第2篇和第7节，路加福音第3章中从天上发出的声音可能已经提到了这些内容。诗篇27说，这是神的儿子，今天你是我的儿子，我生下了你。这是一篇登基诗篇。在古代近东，有时会有这样的法令，作为欢呼神圣国王的一种方式。好吧，犹太人并不称赞他们的国王是神圣的，但他们确实承认他们的国王是上帝任命的。死海古卷将这首诗篇应用于弥赛亚的登基，弥赛亚是万国臣服的终极君王。这是诗篇第2篇最全面的表达。大卫的永恒王朝最终得以实现，特别是在耶稣的事工中。在 13:34 分钟，他引用了以赛亚书 55:3， 你可以将其链接在一起，因为这是一首关于大卫儿子的诗篇。这也与对大卫的应许有关。以赛亚书 55:3 章中未来的希望与对大卫的应许紧密相连。他没有继续引用第4节，而是引用以赛亚书55章的第4节。毫无疑问，保罗会知道，路加可能也知道，而且路加的一些听众也可能记得。以赛亚书 55:4 继续谈到外邦人的希望，事实上他们很快就会在本章中看到希望。他继续讲到第35至37节。在以赛亚书 55:3 中谈到神圣时，他引用了诗篇 16:10 分。根据 Bazara Shavua 的犹太解释学原则，你可以根据一个共同的关键词将文本链接在一起。他的听众会在犹太教堂的讲道中欣赏这一点。使徒行传第2章已经引用了诗篇16篇有关耶稣复活的内容。因此我们在基于圣经的使徒信息中看到了一种连续性。诗篇16保证大卫所应许的物体永远不会腐烂。 好吧，你回顾一下第二章第25至28节，彼得解释说，好吧，我们知道大卫不仅死了，而且还腐烂了。他的坟墓至今仍在我们身边。耶路撒冷有一些坟墓，至少被认为是约瑟夫斯所说的第一世纪已知的正确坟墓。从考古角度来看，我们有一些坟墓，但无论如何，他的坟墓至今仍在我们身边。每个人都知道大卫死了。所以他说，这并不是指大卫本人，而是指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弥赛亚。要知道，以西结可以讲大卫将来掌权，但用以赛亚的语言来说，这是大卫的儿子，大卫的后裔。在13点41分中，他引用了哈巴古书1:5，并给出了警告。不要像那些不注意此消息的人一样。哈巴古书1:5在上下文中谈论的是1:6中加勒底人即将到来的审判。他说，从上下文来看，审判即将到来。所以，如果你不注意这一点，你就会受到神的审判。有趣的是，哈巴古接着谈到，只有正义的渔民才能因信而忍耐并生存，哈巴古书2:4。这里这个原则被应用到了结局的判断上。他在这里没有引用哈巴古书2:4，但我们从保罗自己的书信中知道他喜欢引用哈巴古书2:4。所以我们在这里得到的只是他的信息的摘要。但当保罗在这里谈到哈巴古书 1.5 章时，他可能想到的是更大的背景。在那次场合，他可能也阐述了更多相关背景。在第42节和第43节中，我们看到外邦敬畏上帝的人很高兴地听到他，因为保罗正在向他们宣讲好消息，而且这个好消息对他们来说也是好消息。许多外邦人怀着极大的兴趣登上了犹太教堂。这种情况甚至一直持续到4世纪。约翰·克里索斯托对此有所抱怨。你可以做一些人正在做的事情，那就是去犹太教堂，也去教堂，但他抱怨，因为有些人受到了一些与基督教教义相反的教义的影响。无论如何 ,13:44，已经有很多人来了。下周用一些夸张的说法，因为他们不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一个犹太教堂里，甚至都放在犹太教堂前面，但卢克用一些夸张的说法说，基本上整个城镇都会出现。当著名的演讲者，例如一世纪末二世纪初的迪奥·克里索斯托姆 Dio Chrysostom 来到镇上时，镇上的大部分人都会出来听他讲话。保罗宣告了一个非常伟大的信息。关于犹太教堂新演讲者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用外邦人的话说，他会被称为伟大的修辞学家和演说家，或者伟大的哲学家，因为他带来了哲学家所关心的信息。有时他们会谈论宇宙学问题，但也会谈论伦理问题等等。宗教主要不涉及道德，它涉及希腊罗马世界的仪式。但无论如何，他们出来听保罗的讲话。保罗在1347年引用了以赛亚书 49.6。在以赛亚书的上下文中，仆人是 49.3 和4章中的以色列。他明确地说，但在 49.5 到7章中，是执行仆人使命并为以色列受苦的人，如以赛亚书 52.13 到 53.12 中那样，就像我们在使徒行传第8章中看到的那样。但在这里，保罗并没有把它应用到耶稣身上。他正在将它应用到自己身上。考虑到仆人的更大使命，这是有道理的。仆人就是以色列。这是神的子民。以赛亚书42章18和19节，以色列没有完成这个使命。因此，以色列境内有一个人履行了这一使命，但这仍然是适合上帝子民的使命，也是适合以色列境内正义渔民的使命。因此，作为耶稣的跟随者，保罗这样做了。这段经文实际上在使徒行传 1.8 章中就已经提到过，好消息将传到地极。所以保罗可以引用关于存在的这句话，我们被派作光到地极。这也是今天信徒的使命，也是所有跟随以色列合法王和万国之王耶稣的人的使命。13:48和49，犹太人因亚伯拉罕的后裔而预定得救。这是犹太人的普遍信仰。但在这里，许多外邦人被任命为生命，这会让他的一些犹太听众感到震惊。以赛亚书 49.6 节已经暗示了这一点，并给列国带来了亮光。但现在保罗的一些犹太听众对他越来越不满。13:50，许多杰出女性对犹太教感兴趣。 有时这有助于福音的传播，就像《使徒行传》第16章中所描述的那样。有时如果当地的犹太社区反对使徒，这会造成伤害。在这里，这些显赫的女性属于贵族。地方贵族拥有社区中的大部分政治权利，从他们那里产生了实禁制。这些人是地方议会中控制这座城市的人。因此，当地贵族成员的反对可能会将某人赶出城镇。他们的权威纯粹是地方性的。你去了下一个城镇，他们对你前一个城镇的人没有办法。你只需要逃离他们的管辖范围，这就是保罗和巴拿巴必须做的。在13点51分和52中，他们继续前往以哥念。那么，路加会从保罗那里听到这些故事吗？我们知道保罗确实在他的教会中以及可能在他的旅行中谈论过巴拿巴。他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和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都谈到巴拿巴，好像这些地方教会的听众应该知道巴拿巴是谁。显然保罗以前曾向人讲过这些故事，只要路加和保罗在一起，他就一定会听到这些故事。13点51分和52分，以哥念在同一条路上从皮西底安条克出发的塞巴斯特路向东行驶约85英里即135公里。地形崎岖，除了这条路没有其他路可走。所以我们知道保罗此时走了这条路。这是大约四天的步行，当他们离开皮西迪亚安条克时，他们抖掉了脚上的灰尘。当犹太人返回圣地时，或者有时当他们进入圣殿时，他们可以抖掉脚上的亵渎灰尘。这就是为什么路加福音十章十到十二节中耶稣说，当你到加利利的城镇、神子民的城镇，你传讲天国的好消息，但他们不听，就跺脚上的尘土，将其视为亵渎，像对待外邦人一样对待他们，因为他们拒绝圣约。然后他说，到那一天，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日子会比这些加利利的城镇更容易忍受。所以无论人们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当你离开时，你都会抖掉脚上的灰尘，说这是亵渎的领土。在古代中东，向别人展示你的脚后跟也是一种侮辱，这也可能在其中发挥作用。所以他们走了四天到达了以哥念，你猜怎么着？他们在以哥念也会有反对派。现在我们在以哥念14比1到4读到他们的事工。他们说的是弗里吉亚方言。好吧，再说一次，如果我按照他们当时的方式发音，那就是弗里吉亚，但我们说弗里吉亚。弗里吉亚方言，但他们也说希腊语。那将是他们的第二语言。保罗本可以在需要时使用口译员。我们从14点11分和14中得到了这样的印象。有时候你有口译员比其他人更好。我知道当我的法语翻译犯错误时，我通常可以发现他们。当我的豪萨语翻译犯错误时，我知道他们犯错误的原因是人们惊恐地盯着我。我会转向我的翻译说，你说我说了什么？前排也懂英语的人会与翻译交谈。他们会来来回回说，哦，是这个词，无论是在英语还是豪萨语中，这个词总是一个听起来像另一个词的词。然后大家都会笑。因此，他们在需要时使用口译员。那不是问题。如果人们说希腊语，他们会理解，但当地的弗里吉亚方言，他们可能听不懂。在以哥念，他们再次崇拜与大多数地方相同的当地神灵。但他们特别崇拜皇帝和弗里吉亚母神，众所周知，这位母神与弗里吉亚特别相关，虽然不完全是。后来，以哥念成为了小亚细亚基督教的主要中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第一次在以哥念传福音时就很轻松。在第14章和第5节中，城市官员可以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平息骚乱。这意味着禁止他们，而不是杀死他们。他们不能，是治安官不能用石头砸死他们。那将是暴民行动。但他们意识到有些人，好吧，反对派太严厉了。耶稣说，马太福音 10.23, 虽然路加没有记录这句话，但路加确实记录了一些材料，所以路加可能很清楚这句话。耶稣说，他们在一城迫害你们，却逃往另一城。所以他们在利考尼亚的城市传道 14.6 和 7。利考尼亚的城市。以哥念在文化上属于弗里吉亚，但古代作家有时将其归入利考尼亚。利考尼亚包含路斯德和特庇。因此不同的作者对边界的划分方式也不同。 他们逃跑了。利考尼亚的城市，以哥念在文化上属于弗里吉亚，但古代作家有时将其归入利考尼亚。谨慎有时是勇气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将我们的生命看得比我们的荣誉更重要，这样我们才能在可能的情况下继续我们的事工。保罗不想在耶路撒冷这样做，他必须有朋友敦促他这样做。在其他一些地方，他的朋友敦促他这样做，但在这里毫无意义。他们继续。因此，他从第14章第8节到第20章前半部分在路斯德讲道。路斯德成为罗马殖民地已有半个世纪了。他们强调当地文化，因为它享有盛誉，同时也具有罗马特色。他们是皮西迪亚安条克的姐妹城市，尽管相距100英里，但他们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他们都是罗马殖民地，因此他们认为自己是相关的，与该地区的希腊城市不同。这些城市认为自己更像希腊人，这是地中海东部的主导文化和城市文化。公开讲道并不是他们传播福音的唯一方式，但在这里他们似乎没有太多其他当地的联系，所以他们就开始讲道。但这是他们可以得到的东西。精英哲学家经常为富有的赞助人服务或在大厅演讲，但其他不那么精英的哲学家只是在市场上讲道。因此，人们有时期望人们在市场上发言。事实上，戴奥克里斯体系批评了将讲座保留在课堂上的哲学家。保罗的书信表明，他也有一些类似的哲学理想。他有时会使用希腊罗马文化所熟悉的哲学论证等。因此，如果他说，好吧，人们可以在这个市场上讲道，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会这么做的。但也存在一些争议，但反对者引发的争议可能会增加关注度。有人说，一切宣传都是好宣传。如果有人批评你，至少会引起人们对你工作的关注，更多的人会知道你的工作。我不确定所有的宣传都是好的宣传，但我们会充分利用我们所得到的。因此，在第14节第9至11节中，保罗察觉到有人有信心就可以得医治。他说，命令他奉耶稣的名得医治。那人一跃而起，痊愈了。他能走路了。路加在这里使用的一些语言与路加在使徒行传第3章中为残疾人使用的一些语言非常密切。在这两种情况下，上帝都是通过他的一位代表来工作的。神通过彼得和耶路撒冷教会所做的事，与神通过保罗所做的事，以及参与外邦人的使命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也与路加福音第8章或第9章中一个残疾人的治愈相对应，是吗？我们也有可能让人想起以赛亚书第35章的语言，而在福音书中，这是对未来的预尝。路加福音第7章。但在以赛亚书第35章，他谈到了在末世复兴时，残疾人将如何欢呼雀跃，以及其他类型的治愈将发生。所以，在这里，未来将要以最终方式显现的神的力量，已经进入了历史。他已经开始工作了。弗里吉亚人的看法有点不同。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上帝向他的子民应许的国度闯入历史的末世标志。他们根据当地弗里吉亚传说来看待他。宙斯和赫尔墨斯来到了他们所在的弗里吉亚地区，但遭到了拒绝。除了博卡斯和菲利蒙这对夫妇之外，人们并没有对他们表示热情好客。因此，除了博卡斯和菲利门之外，弗里吉亚的其余部分都被洪水摧毁了。好吧，这些利凯亚人，他们部分是利凯亚人，但部分是弗里吉亚文化，他们了解弗里吉亚文化。他们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古代的奇迹创造者有时被理解为神。你最好款待神明，因为除了这次洪水之外，还有很多关于不款待神灵而遇到麻烦的故事。还有其他情况。德莫忒尔并没有受到一些人的热情款待。他惩罚了他们。当然，我们从旧约圣经中知道，用希伯来书的话来说，有些人在不知不觉中接待了天使，无论是罗德还是亚伯拉罕。还有犹太杜撰的托比特故事等等。但这些人把他当作神。在加拉太书中，保罗实际上谈到人们接受他作为上帝的天使。好吧，他们想崇拜他。现在有些人对弗里吉亚传统中对鲍克斯、腓利门、宙斯和赫尔墨斯的暗示提出质疑，说好吧，这只是罗马作家奥维德。 但奥维德特别将其与弗里吉亚联系起来。奥维德早在奥古斯都时代就写过这本书。事实上，当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基督徒第一次阅读《使徒行传》时，我因为我的背景而了解希腊神话。我对他的了解比我对圣经的了解还要多。我第一次读《使徒行传》时，发现了对鲍克斯和腓利门的暗示。我认为这很清楚，所以当地人也是这么想的。但他们仍然非常看重这一地区的宙斯和赫尔墨斯。他们在这个地区一起崇拜他们。赫尔墨斯被认为是奥林匹斯众神的使者。他们还有爱丽丝或系神星。但赫尔墨斯是奥林匹斯众神的使者。他是为更尊贵的宙斯说话的人。在其他故事中，宙斯的威严要低得多。他出去追女人或男孩。但我们可以说希腊神话的各种坏话。哲学家有时实际上试图通过预言化这些故事，并使宙斯成为某种事物的象征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无论如何，赫尔墨斯都是神圣的使者。所以保罗正在说话。他们认为他就是赫尔墨斯。因此他们认为巴拿巴就是宙斯。祭祀动物在被献上之前，通常会被装饰上花环。城门外的一位寺庙祭司牵来一头带着花环的公牛。而且公牛真的很贵，所以这将是一个很大的牺牲。路斯德的公民讲拉丁语。现在这里是罗马殖民地，但它也是整个地区的集镇，所以就有了当地语言。中接待了天使，无论是罗德还是亚伯拉罕，还有犹太杜撰的托比特故事等等。人们会理解希腊语，但他们会用当地语言互相交谈。就像我和妻子在非洲法语国家时，他自然会和人说法语一样。如果在他自己的地区，他们说一些当地语言，他就会用这些语言与他们交谈。而且很多单词我都不认识。但随后他会转向我，用英语或有时用法语，如果法语不太复杂的话，与我交谈。第14章第15节和第16节。保罗明确拒绝敬拜。保罗和巴拿巴拒绝敬拜。就像彼得说的，你为什么认为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或圣洁呢？使徒行传第3章和第12节。在使徒行传第28章中，他们也认为保罗是神。使徒行传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当时知道这件事。使徒行传第10章中，当哥尼流在他面前下拜时，彼得拒绝了敬拜。这一切都与使徒行传第8章中西门自称是神的大能形成鲜明对比。尤其与使徒行传第12、22和23章中的亚基帕仪式形成鲜明对比，当时他被尊为神，接受神圣的敬拜，但却被击杀。保罗用实际上符合圣经的语言来回应。他大概就是从那里得到他的神学的，对吧？但他的回答是安纳托利亚农民能够理解的。他谈到了统治自然的上帝。犹太辩护者使用哲学家关于至高上帝的教义。犹太人认为这与异教对偶像的崇拜相矛盾。哲学家们并不总是意见一致。许多哲学家认为使用雕像来表达对神灵的崇拜是可以接受的。他们通常就是这样理解这些雕像的。犹太人不同意，保罗也不同意。但犹太辩护者使用当地的教义或异教文化的教义。其中最好的人会用他们来尝试传达他们的观点。犹太人说上帝对外邦人的道德标准较低。但即使对于外邦人来说，偶像崇拜也是不允许的，保罗也不允许这样做。弗里吉亚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仍然是在弗里吉亚的总体背景下，即使在弗里吉亚文化溢出的利考尼亚也是如此。所以这个地区曾经是肥沃的。他们特别崇拜提供生育能力的母亲女神。而且斯多葛派哲学家说，自然本身就证明了至高神的品格。不仅仅是斯多葛学派这么说，西塞罗也这么说，尤其是斯多葛学派与此相关，他们是这一时期最受欢迎的哲学流派。所以很多人都知道斯多葛学派说过这句话。人们会听到他们在市场等地方讲话。在 1415-17 年这段简短的演讲摘要中，路加的听众将会欣赏到保罗的智慧和他在沟通方面的多才多艺。好吧，尽管他们宣扬一神论，尽管群众喜欢他们，但我们在古代历史著作中经常读到，群众很快就改变了他们的观点。事实上，今天有时也会发生这种情况。 事实上，《使徒行传》第十九章说，聚集在那里的暴徒中的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问题是什么，甚至不知道这与保罗有什么关系。我们也曾读过一些关于古代暴徒的文章，否认诸神被认为是不虔诚的，因此他们会以魔术师的身份出现。如果他们不是神，他们会说，好吧，没有神，他们会说，为了澄清，不要崇拜我们，他们可能会以巫师或魔术师的身份出现。但真正引发麻烦的是一些犹太人来自安提阿，又是姐妹城。那是将近100英里，160公里远。但路斯德和安提阿是姐妹城市。他们来了，煽动了人群，保罗被石头砸死。这是城市暴民暴力最常见的形式。这种事在古代经常发生。我们经常在古代资料中再次读到它。石头、瓷砖和鹅卵石在古代街道上随处可见，并且经常被用来做这些。屋顶上的瓷砖可能会被撕下来扔向人们。这是对亵渎罪的适当惩罚。但正如我们之前在斯提凡的例子中提到的，上帝子民的领袖也经常受到上帝子民的威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保罗宣扬一神论却遭到犹太人同胞的谴责。巩固全书第14章第20b节到第28节。他们继续前往特比。现在德尔贝并不在塞巴斯特大街或奥古斯都高速公路上。我们可以说 Derb 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它位于东南约60英里或95公里处，甚至可能是在一条未铺砌的道路上。这是大约三天的旅程。希腊语，它有希腊语，也许还有希腊文化，但此时它甚至不被认为是希腊城邦或希腊城市。他们真的越来越远了，它可能还不是罗马殖民地，克劳迪奥·德尔贝，但后来成为了。但他们只是尽可能的走远，因为你知道，暴徒跟着他们，或者暴徒中的一些人跟随他们100英里才追赶他们。然而，在14章22节，当他们返回传福音的城镇时，他们在特庇传福音，他们回到路斯德，他们回到以哥念。在一个你被石头砸死的地方做这件事是一件勇敢的事情。但暴民可不是，你知道，暴民暴力可以一时激起，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等脾气平息后，他们就会回去，下次他们可能不会在安提阿市的犹太教堂讲道。但他们回顾过去，这就是他们给新信徒的信息的总结，这是新信徒已经见证过的，在那些给他们带来福音的人的生活中得到了例证。他们传道的总结是，我们必须经过许多苦难才能进入神的国。换句话说，耶稣值得为之受苦，你最好准备好这样做，就像保罗和巴拿巴一直受苦一样。犹太人预计在王国到来之前会经历一段剧烈的苦难。保罗有时会笼统地谈到这一点，而不一定是最终的强化。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中可能有这样的内容。但就像罗马书 8.2 中一样，他谈到了受造之物在当下如何因生产的阵痛而呻吟和劳苦。犹太人将最后的时期称为弥赛亚和弥赛亚时代的诞生阵痛。保罗说，这是新创造的诞生阵痛。所以有时先有痛苦，然后才会有解脱和喜乐。尽管在使徒行传中，理想的情况是有人即使在苦难中也愿意喜乐。德尔图良，实际上其他一些早期基督徒从口头传统中保留了耶稣这样的说法。但他们也在地方教会任命长老。长老们在城镇和村庄里进行统治和审判。长老们也可以在犹太教堂里占有一席之地。尽管他们通常在那里担任宗教办公室，而不是在村庄里担任的那种办公室。犹太教堂通常会有几位长老，他们可以作为理事会而不是个人。标题通常要求尊重。如果有人是长辈，光是长辈就会受到尊重。如果你不是年长的人，并且你处于领导地位，就像提摩太前书四中那样，提摩太被劝告不要让任何人轻视他的年轻，但要记住，长老们按手在他身上，他被任命为领袖。但通常这个职位都会授予年长的人或绝对是神童的人。在希腊东部， Georgia 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些是由长老组成的俱乐部。事实上，在亚历山大，犹太社区是由长老统治的。因此，他们任命了他们，尽管这些人是最近才开始相信耶稣的，但他们必须有人，他们必须有某种结构来保持事物运转并保持活力。 1424年和1425年，阿塔利亚他们追击佩尔加。阿塔利亚是潘菲利亚位于卡内拉特斯河口的主要港口，这可能就是他们进来的地方。这显然是他们航行的地方。在14点26分到14点28分中，请记住，散居犹太教促进了犹太教。他们表示歉意，他们希望人们对犹太教有一个积极的形象。他们欢迎皈依者，但没有开展协调一致的宣教运动。所以，这是保罗和巴拿巴正在做的一件特别的事情。但犹太教堂社区通过报告这一消息的旅行者保持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回来并向自己的大本营报道。他们会不止一次这样做。所以，安提阿显然是他们的大本营。这是一个比耶路撒冷更同情外邦传教士的基地。而且这里距离他们将要传到的爱琴海地区也更近。然而在15章我们遇到一个争论，因为有些人来到安提阿，这些人对安提阿的人说，你们必须受割礼才能得救。这比我们发现加拉太人所说的还要激进。加拉太基本上似乎是在保罗写给加拉太人的信中，可能指的是南加拉太，可能是保罗在使徒行传13章中传道的地区。是的，使徒行传13章和使徒行传14章的大部分内容。使徒行传14章。在加拉太，他们通常会说，你必须受割礼才能完全称义，成为上帝子民的一部分，成为圣约的一部分，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多数犹太人认为你需要成为一个正义的外邦人。如果你是一个正义的外邦人，你就会得救。如果你遵守神给挪亚的基本诫命，不吃带血的食物，不犯淫乱，不杀人，不拜偶像。如果你做一些像这样的基本事情，你就会得救。但也有更严格、更保守的犹太人，他们说你必须皈依犹太教。这些特定的犹太基督徒似乎正在表达这种更为保守的观点，至少在这一点上是这样。然而，在犹太社区中，没有人相信外邦人无需受割礼就能成为以色列的一部分，成为圣约人民的一部分。好吧，这将是一个问题，因为请记住，他们已经接触安提阿的外邦人很长一段时间了，但他们还没有给他们行割礼。他们只是像犹太会堂那样欢迎他们，但他们一直把他们当作耶稣的信徒同伴来对待。现在有一个问题。这些耶稣的信徒是否突然需要受割礼？这将是一个问题。保罗没有提到，抱歉，路加没有提到提多，而保罗的书信中经常提到提多。他提到，当他们试图解决这个争端时，保罗带着提多去了耶路撒冷。提多可能来自安提阿，但提多也可能来自加拉太传教区，因为加拉太人似乎已经知道他是谁了。要么是这样，要么他可能是从安提阿陪同保罗来的。无论如何，他是他们认识的人。耶路撒冷的一些人甚至想要给提多行割礼。这将成为一个大问题。我们将在使徒行传第15章中更详细地讨论这一点。所以你知道，保罗是一位非常善于表达的领导者。他和巴拿巴在外邦人中有着丰富的经验。他们看到了神迹奇事。因此巴拿巴和保罗被派作为安提阿教会的代表。泰特斯和他们一起去，也许还有其他一些人。是的，其他一些人也和他们一起去。他们正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他们在其他地方停下来，谈论上帝在外邦人中所行的大事。而且大家都很高兴。每个人都在庆祝上帝的工作。但现在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那里是基督教运动最保守部分的中心所在。有时我们今天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知道，那些被派往其他民族的人会看到上帝以很多不同的方式工作。但有时那些只知道自己当地基督教运动文化表达的人，通过自己当地的表达来评价一切。现在有时你自己的本地表达可能比别人的更正确，但有时只是做事的方式不同。保罗在罗马书14、17章中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这是关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一个人将某一天视为高于另一天，而另一个人则将每一天视为一视同仁。但有些事情是核心的，这就是我们成为兄弟姐妹的原因。我们可以在其他问题上互相尊重。我们可能在一些次要问题上存在分歧。没关系。我们可以一起工作。但在这里，使徒和长老 第十五章和第二节，像犹太教堂一样的教堂是由当地的长老统治的。因此使徒们会与他们一起工作，因为使徒们扮演着更跨地方的角色。耶路撒冷教会是他们的中心，但耶路撒冷教会本身也有长老。犹太教堂尊重来自圣殿当局及其祖国的使者。耶稣的犹太信徒也享有特殊的地位。其他地方的人们想听听耶路撒冷教会会说什么。这对于保持教会的团结很重要，但如果有一个总部，那就是了。安提阿可能是外邦人宣教的中心，但耶路撒冷一直是教会的中心，直到70年耶路撒冷被毁为止。所以15节第3节和第4节，一些法利赛人大声说话。他们在第5节中大声疾呼，但在第3节和第4节中，相关的是保罗和巴拿巴正在谈论外邦人中的所有这些神迹，但许多严格的法利赛人认为，如果神迹与传统的解释相矛盾，那么神迹就不够了。传统的解释和法利赛人的传统优先。现在基督教法利赛人可能对神迹更加开放。我的意思是，他们已经知道圣灵正在浇灌下来，上帝正在创造奇迹，但这将成为一个问题。法利赛人在第五节中提出了他们的抱怨，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现在正在扮演路加福音中法利赛人的角色，但他的出现是可以理解的。请记住亚基帕一世，他在使徒行传第12章中去世。他只在41到44年间在犹太。他在那里待的时间不长，但拥有一位部分来自哈斯蒙尼王朝马加比家族后裔的犹太国王，激起了民族主义。你也可以在约瑟夫斯身上看到这一点。到了使徒行传21章，你也看到了。这也是后来罗马管理不当造成的，这与阿格里帕一世非常亲犹太、亲犹太人的统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保守的民族主义一直在抬头。在当今的文化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事情。我们经常看到人们变得反动，朝着一个或另一个方向发展，或者因为某些文化问题而变得两极分化。教会常常受到这种影响。在文化上非常保守的圈子里，会有基督徒坚持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文化上不太保守的圈子里的基督徒会坚持这样做。有时这会带来冲突，特别是当我们将一种文化中的基督徒与另一种文化中的基督徒进行对话时。我们确实必须倾听彼此的声音。这就是这个委员会所发生的事情。但人们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们问发生了什么事。因此法利赛人中有两种思想流派，有沙密派和希勒尔派。现在希勒尔派对外邦人更加慷慨，但他们变得占主导地位，尤其是在70岁之后。70岁之前，沙密派更占主导地位。我的意思是，在法利赛人中可能有更多的人遵守律法，那很好，他们可以尊重詹姆斯。但如果他们认为你破坏了法律以及与外邦人的团契，他们就不会喜欢这样。现在对于那些大声疾呼反对罗马战争的人来说，这种做法在真正反对外邦人方面有点名誉扫地。在对罗马的战争失败之后，这有点名誉扫地。但法利赛人因其虔诚和对托拉的了解而受到尊重，他们可能在耶路撒冷教会中拥有很高的地位，我们从第21章中得知。那里的大多数人确实遵守律法。这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这是他们文化中的一个很好的见证，因为即使是那些不遵守法律的人，也尊重那些遵守法律的人。彼得对第15章第6至11节中的反对意见的回应。这也有助于我们建立一些解决冲突的模型。我们知道，保罗在加拉太书第2章中为他的案件辩护，特别是在使徒面前，但他可能没有在使徒行传第15章中带头进行这项公开活动，因为那样的话，他就不是被信任的人。因此他谈论神迹奇事，但在当地社区有名的彼得却发声了。其他犹太团体也举行了一次全体会议，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一起，然后还有一个领导人委员会与会议分开。库姆兰，你有牧师、长老和人民。没有长老，使徒就无法统治。所以使徒和长老在一起。他们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就像犹太教师在学校里所做的那样。但他们力求达成共识。在犹太拉比中，多数人的意见总是占上风。所以拉比们甚至讲了一个故事， 领袖拉比们甚至讲了一个故事。也许这在耶路撒冷教会不会得到很好的接受，并且可能会改变一些想法，但是领导拉比讲述了两个拉比正在辩论的故事，其中一个拉比说服了大多数拉比，这是大多数拉比的观点。拉比们，然后天上有声音说另一位拉比是正确的，圣贤们统治着，好吧，不，即使是来自天堂的声音也不能推翻拉比的大多数意见。所以在犹太圈子里，至少在法利赛圈子里，获得多数人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他们就必须遵守多数人的意见。如果在另一代人中，大多数人的意见恰好不同，那么你可能必须改变。但在第22节中，他们寻求达成共识。在此期间，詹姆斯的回应，从1512年到21年，詹姆斯在当地受到高度尊重。雅各在第13至16节中大声说道，我们还从保罗写给加拉太人的信中得知，雅各在非常保守的群体中受到尊重，所以他是那个可以成为一座桥梁的人。事实上，在古代修辞学中，吸引对方最尊敬的人被认为是一种很好的修辞策略，因此卢克花时间在这上面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在第15节第13至16节中，雅各谈到神从万民中呼求他的名。在旧约中，这个称号通常适用于以色列。雅各在这里也将它应用到外邦基督徒身上。他的论点基于他在第17节中引用的阿摩斯书。他从阿摩斯书第9章和第11节谈到了大卫的会幕。对于大卫的会幕是什么，有不同的看法。一种传统的解释是，这指的是圣殿理想形式的恢复，在那里会有大卫时代圣殿里的敬拜方式，历代至上第25章，受先知启发，受圣灵启发的敬拜。我当然相信受圣灵启发的敬拜。我完全赞成。但我认为这段文字的含义可能比这更笼统，因为他没有谈到重建大卫圣殿。他谈到大卫会幕的修复。也许在阿摩斯书第9章中，我认为这指的是年久失修的大卫家。就像同一代的以赛亚谈到耶西的根的树桩一样。大卫王朝已被切断统治权，但它将会恢复。大卫的家将被复兴。所以我认为他只是在谈论重建，谈论在大卫的血统被切断后弥赛亚的兴起。这在死海古卷中也得到了弥赛亚的应用。好吧，无论你对此持什么看法，很明显复兴与耶稣的国度和耶稣正在做的事情有关。第15章第17和18节，阿摩斯书第9章和第12节谈到了以东的渔民。但是通过稍微改变旧约希腊语译本的拼写，他就从以东的渔民变成了亚当的渔民。所以詹姆斯，有希腊人在场，有希腊人在场，而且这也涉及希腊人。所以詹姆斯可能正在使用这个七十诗译本，但即使他没有使用七十诗译本，路加也只是使用希腊语版本，因为这是路加可以使用的，也是他的听众会理解的。在上下文中，在平行关系中，我们看到以东的渔民也与列国联系在一起，所以以东只是列国的一个例子。因此我们这里有这些国家，人类的残余，以东的残余，他们以他的名字命名，可以用来成为上帝子民一部分的语言。现在你可以在以赛亚书第19章中更明确地看到类似的内容。你在西番雅书和撒加利亚书中也看到类似的事情，但特别是在以赛亚书第19章中，亚述和埃及也将成为上帝子民的一部分。我认为他所谈论的是我们在新约中看到的，在那里你也可以将外邦人嫁接到上帝的子民中，通过信仰并跟随犹太君王弥赛亚耶稣嫁接到圣约中。所以他的建议是，看，我们不相信与不纯洁的外邦人同桌共餐，但我们不需要要求他们奉献食物。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做，但我们只要求他们具备大多数犹太人对正义的外邦人所要求的基本条件。他们不必受割礼，他们不必成为皈依者，我们就能与他们同桌团契，成为上帝子民的一部分。这个问题不会在那一天得到解决，但他们能够在其他事情上达成共识。保罗会说他们成为上帝子民的一部分。我们在他的信中看到了这一点。也许耶路撒冷的一些法利赛人不会同意这一点，但他们可以就教会的正统观念以及他们如何共同生活达成共识。偶像崇拜、不道德、血和肉都是外邦人必须禁戒的事情。 这些是诺亚律法的一部分。这些是利未记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中对于寄居在该地的外人所要求的。在安提阿，他们不在这片土地上，但他们寄居在神的子民中间。因此，犹太人的宽容立场是，任何正义的外邦人都可以在未来的世界中分享。这里他们能解决的就是同桌交通的问题。即使是更严格的法利赛人，也必须与大多数更宽容的人相处。他们并没有试图推翻大多数观点。因此，耶路撒冷教会达成了共识。也许不是一致，但这是共识。因此，他们颁布了一项法令 ,15:22-35。在 15:22, 后来的拉比学院多数观点占了上风。好吧，在这里部分妥协赢得了共识。这种妥协有利于安提阿教会。他们不必给外邦人行割礼，这真的很好，因为他们可能缩小了教会的规模，尤其是男性成员。但无论如何 ,15:23, 他们寄出了一封信，附上了信的内容。注意他们是如何开始的。这封信是新约中最好的希腊文之一。詹姆斯会聘请一些最优秀的希腊化犹太人为他工作，以建造最吸引人的东西，并通过尽可能使用最好的希腊语来表达对外邦基督徒的最大尊重。他们首先称信耶稣的外邦人为兄弟姐妹。这很重要。他们所给出的问候是大多数古代书信中使用的标准问候，而不是保罗使用的恩典与平安。如果我谈论保罗的书信，我会说得更详细，但这是一个更明确的祝福，融合了一些犹太元素。但问候是标准的，然后就是一封通函。他将被他的使者，耶路撒冷教会的使者，复制并分发到这些不同地区，叙利亚和西里西亚地区，这又是一个共同的省份。这件事后来广为人知。卢克也许能够从人们的记忆中引用这句话，甚至不需要这封信的副本。15:28，他们在信的结尾说，这对我们来说似乎很好。它也可以被翻译，或者它在古代法令、希腊法令中经常意味着，无论它如何解决。在希腊法令中，这经常在公民议会投票后使用。所以，这对于安提阿教会来说确实是个好消息，对于外邦宣教来说也是好消息。但在上帝的杰作在耶路撒冷教会中策划了共识之后，在这种团结之后，实际上可能并没有持续太久，但路加足以表明这一点，这就是教会在这个场合得出的结论。我们会在使徒行传21章中看到，雅各和一些领袖仍然同意这一点，但随着教会变得越来越保守，并不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每个人都同意。但在我们看到这种团结之后，我们就会看到分裂。这种分裂将直接触及使徒行传第15章第36-41中事工伙伴关系的核心，我们将在下次讨论。这是克雷格·吉纳博士在教导使徒行传。这是第15节，使徒行传第13章至第15章。